云大师演讲集第三辑佛教的财富观，由星云大师于1981年11月14日讲于台北国父纪念馆，伟奇粤语录述，青年佛教通讯社制作。各位，一讲到财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希望所喜欢的，但是财富对于每一个人并不是一定是最好的东西。在佛经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他说有一天法官就升堂了，有一只狗就向法官告状，法官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狗都来告状的呢？那只狗就这样说了，他说法官大人啊，我呢因为在外面行走了很久了，那个肚子饿了，行到一户人家的门口，想说向那一家人拿点饭吃啫。那我都很遵守狗的规矩的，问人拿饭，但是呢那个人不单止不给饭我吃，还打我添啊。法官一听就觉得很奇怪了，咦，乜啲狗拿饭有规矩的咩？咁你讲下啦，有乜嘢规矩啊？嗰隻狗就话咯噃，话我哋啲狗问人攞饭食呢係有一定规矩嘅，就係前面嗰两隻脚呢係可以爬入去屋里面，但係后面嗰两隻脚同埋条尾呢就一定要喺门口外面，唔可以进入门口里面嘅。呢我就依足呢个规矩嚟到攞饭，吓唔知点解佢哋要打我呢？咁法官听咗之后就对佢话啦，咁啊，咁啊真係要搵嗰个人嚟啦，我要询问一下呢件事。咁於是呢嗰个打狗嘅人经法官一问，好坦白咁招认，於是罪名就確定啦。咁法官又问隻狗啦，好啦，咁你又希望用乜嘢方法嚟到处罚呢一个打过你嘅人呢？咁隻狗就回答啦，我想请法官大人你罚他做个大富翁。那个法官听了真是哈哈大笑，你叫我处罚他做大富翁，那不是便宜了他？隻狗就说了，报告法官大人，我这隻狗啊在过去生中都是一个大富翁来的，只不过因为我为富不仁，愚痴贪婪凶恶不肯起舍，所以死了之后堕入畜生道中受种种苦难，要食人哋啲剩菜剩饭，仲要同人睇门口，又要俾人棍打脚踢，非常痛苦，所以我要求法官判罚佢将来做个大富翁。嗱，我哋正话一开始就话财富好好啊，係大家所喜欢希望嘅，但係财富对某一啲为富不仁嘅人嚟讲就唔係几好喇喎。我哋放眼睇睇今日嘅社会，咁事实上好多都系富有嘅穷人，不过都有少部分呢系贫穷嘅富人。咁你哋一定觉得好奇怪啦，既然你话富有，做乜又话佢贫穷呢？系咁嘅，因为有好多富有嘅人有钱就唔识使，有钱呢亦都用唔到好嘅地方，甚至有钱唔肯使。咁佢虽然系有钱，咁即係同穷人一样。佛经中又有一个咁样嘅故事㗎。有一个善生长者，有一日呢佢就得到咗世间上最稀有最宝贵檀香木做嘅金色盒子。呢位长者就对人宣布咁话啦，嗱，我要将呢一个宝贵嘅东西赠送俾世间最贫穷嘅人。咁於是好多贫穷人嚟就问佢攞呢个金盒啦。但是好奇怪喎，呢一个嚟善生长者就会对佢话，你唔系世间上最贫穷嘅人。嗰一个嚟善生长者又会话，你都唔系世间上最贫穷嘅人。咁大家觉得好奇怪喎，你都唔系真心想将个金色盒送俾人嘅。善生长者就话啦，嘿，我呢一个金色嘅盒真系要送俾世间上最贫穷嘅人㗎。咁你知唔知边个系最贫穷嘅人呢？嗱，我话你哋知啦。唔係第二个啊， 佢就系我哋嘅国王啊，波斯的王啊，佢先至系世间上最贫穷嘅人啊！呢、這个消息慢慢咪传到去波斯的王嗰度咯。呢、這个国王听到真系非常唔高兴，我系一国之君，点解佢会话我系世间上最贫穷嘅人呢？好，快啲去将呢个善生长者同我捉嚟。咁啊，波斯的王将善生长者带到去佢收藏珍宝嘅库房嗰度，就问阿善生长者啦：你知唔知呢度系乜嘢地方啊？善生长者就答：我知呢度系收藏黄金嘅金库啊嘛。咁啊，嗰边又系乜嘢啊？哦，嗰边系收藏银噶嘛。呢度又系乜嘢地方啊？哦，呢度系收藏珍珠噶嘛。波斯匿王就大声咁问佢啦：嗱，既然你又知道我有金库、有银库、有珍珠库咁多财宝，你点可以喺外边大声散布谣言，话我系世间上最贫穷嘅人呢？咁大家又知唔知呢？咧系咁嘅，在善生长者嘅心目中，认为波斯匿王虽然有钱，但系佢唔识得照顾社会大众，唔知道做一啲福利人群嘅事业。虽然有钱，但系唔识使，所以呢，佢即系世间上最贫穷嘅人啫。世间上有好多富而贫穷嘅人，而世间上亦都好多贫穷而富有嘅人噃。好似古代嘅哲学家苏格拉底，佢临死嘅时候，佢个弟子就问佢啦：阿老师啊，你有乜嘢遗言啊？咁苏格拉底突然之间就谂起啦：系系啊，我仲欠人哋一只鸡啊，有冇还俾佢啊？咁你谂谂，一个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啊，喺临死之前啊，连还一只鸡嘅力量都冇。咁你话佢究竟有钱呢，抑或系冇钱呢？佢是否系真正嘅贫穷呢？苏格拉底嘅智慧几千年嚟依然影响着呢个世间上嘅人，所以话好似苏格拉底咁嘅人，虽然佢无能力还一只鸡，但系佢并唔系穷，佢系贫穷中最富有嘅人。又例如中国佛教界有一位弘一大师，佢一条毛巾咧可以用十年以上嘅，用到都烂晒噶啦。佢个朋友啊夏勉尊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嘅近代教育家。我见到佢用条咁嘅烂手巾仔，就唔忍心就问啦：不如我买条新嘅送俾你好唔好啊？咁弘一大师就话：唔使唔使，呢条仲好好用呢。咁你睇下，好似弘一大师呢种人，佢唔系贫穷噃。老实讲，佢真系富有啊，系精神上嘅富有啊。佢呢一种精神上嘅富有，系冇人可以与佢相比嘅。又好似孔子嘅弟子啊颜回，所谓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你唔好以为佢穷噃，实在呢佢系好富有啊。仲有啊，佛陀嘅弟子啊大迦叶，佢放弃咗庄严堂皇嘅精舍，唔住佢呢系专注坟墓啊、洞穴啊、喺山林水边啊咁作种种修行嘅。咁系唔系佢过唔起嗰啲丰富嘅生活呢？唔系。佢系放弃嗰种生活，因为佢精神上富有，已经唔需要到物质上嘅虚伪享受啦。讲到世间上嘅财富，有啲呢从宿因缘上嚟讲，大家就系共通嘅。不过从当前生活上嘅现缘嚟讲，又有啲分别。嗱，例如我哋过去所做嘅业系共同，所以我哋现时能够共同感受到生来享受到呢个世间上同样嘅一种果报。咪点解呢？即系嗱，我哋大家生喺同一个时代，一样嘅山河大地，一样嘅日月星辰，一样嘅树木花草。咁呢啲就系我哋嘅共同嘅业，亦都系我哋嘅宿因，亦都系我哋共同嘅财富。但系我哋而家喺呢个世间上生活，由于现世嘅缘啊，各人在生活上又有唔同，又有分别噃。嗱，点呢？在这个世间上，可能你住高楼洋房，而我住的只不过一个简陋的小屋。可能你看到日月星辰非常美丽，欣赏山河大地的景色，能够产生一种闲情养性的心境。但是呢，我的心情不好了，我根本就没有心情去欣赏什么日月星辰、啊、这些什么山河大地的景色与我无关的。那还有啊，好像各位能够听到这个佛学的讲座，咁有啲人呢 可以好好咁样坐喺度静静地听，可能有啲人呢一路做嘢一路听嘅，咁甚至呢有啲人仲冇机会听到添。呢啲呢都系各人啊现世之缘有不同嘅缘故，咁呢啲呢亦都系等于宿因与现缘嘅分别啦。咁有时财富呢再能用就系共通，但系在所有上呢又有个别嘅分别㗎噃。嗱，例如呢栋高楼呢系你起嘅，系你所有嘅，唔系我所有嘅。不过落雨翻风嗰阵呢，我都可以企喺门口避下风避下雨，喺你个门口度企企用一用，咁都得啩。咪仲有呢，有啲树木花草呢唔系我种嘅，系人哋种，系你种嘅，系你嘅唔系我嘅。不过呢我闻下睇下心里諗一諗、啊、真系靓啦咁。咁虽然呢啲花唔系我所有噃，但你闻下睇下都得啦。咪仲有可能个电视机系你嘅，你喺度睇，不过我啱啱呢行过或者送嘢嚟，咪亦都呢企喺旁边睇一睇。咁虽然个电视就唔系我所有嘅，但你呢我睇下呢亦得噃。咁呢同样世间上有好多嘅财富呢，虽然系别人嘅，但我哋呢系可以共同享用嘅。又例如农夫种田所种嘅收成当然系供应大家生活食用啦。咁但系天空嗰隻麻雀飞埋去食少少呢都唔紧要。虽然唔系话特登俾佢食嘅，但佢始终都食咗啲呀。所以呢个世间上呢所有呢是个别的，即是拥有呢是个别的，但是享用呢可以是共通的。那这个世间我们不一定要时时密密都说我一定要拥有它，一定要有拥有权，不是的，只要我们能够共同享用，那就已经很幸福的了。以前呢有一个人喎，佢呢就储埋好多黄金啊砖块啊咁样。咁由于储得太多啦，咁藏喺屋企个地底嗰度，一藏就藏咗30多年都冇用过。咁呢30年里面虽然呢佢就冇用过，不过佢呢得闲就去睇下嘅。一睇呢佢就开心㗎啦。点知有一日嗰啲金砖就俾人偷咗，啊呢、這个人真係伤心囉，伤心到死去活来。咁旁边有个人就咁问佢啦，呢啲金砖啊你藏喺嗰个地下度都几十年啦，咁究竟你有冇用过佢呢？咁呢个人就答冇啊。咁嗰个人又问，你既然都冇用过，咁唔紧要啦，嗱咁啦，我去啲几块砖头用啲纸包起嚟藏埋喺同一个地方，咁你又时时去装下，就当佢呢係有啲金砖藏喺嗰度，咪一样可以开心，你又何必伤心呢？所以呢由呢个故事我哋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就是话世间上嘅金钱呢唔系我哋。佛经话系五家共有嘅。金钱拥有唔算得系有嘅，要用咗先至系自己嘅。只系识得聚敛做一个守财奴，咁样唔算得系一个善于处理金钱嘅人。有啲人睇下呢个世间上有啲人好有钱，於是就好赞美人啦，哎呀你真係好啦，你真係有福报啦。咪有啲人听到以为真係自己好有福报喎。咪事实上光是靠福报系唔得㗎。福报当然紧要，但係必须係要有现世嘅缘。而呢个现世嘅缘先至系最紧要㗎。嗰个道理呢就即系等于你喺个银行度有储款有存款。咁有好多存款咪当然係好啦，但係你冇继续存款呢，咁终有一日呢啲存款都会用晒㗎嘛。所以佛经就咁话，佢话现世缘呢係好重要，并且有一个好好嘅比喻㗎。有一个男人佢就以为自己好有福报啦，祖先留返好多家产俾佢，於是呢就养成好食懒飞，连食饭都要个太太喂埋佢嘅。咁有一日佢个太太就要回娘家，要一个礼拜后先至返嚟， 咁啊谂到佢个丈夫连食饭都唔会噶噃，要我自己喂佢噶噃，咁点算呢？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呢、這个太太就整咗个大米糕套喺个丈夫条颈度，心谂嗱，你饿嘅时候咪擘大口食咯，一食咁咪饱咯。咁我一个礼拜又翻噶啦，大概咧都唔会饿死你噶。於是呢个太太咪回娘家啦，吓点知呢？过咗一个礼拜翻嚟之后，发觉佢个丈夫已经饿死好几日啦。咁点解佢会饿死嘅呢？原来呢、這个大米糕就套喺佢条颈度啊。咁佢嘴前边嗰啲呢，佢擘大口就食得到，但系第一日已经食晒咯嗰啖。咁啊剩翻有啲呢，就喺佢嘴嘅旁边，就必须用只手拱下先至食得噶。咁啊由于呢个先生呢、這个丈夫太懒啊，懒到都唔想用手拱嚟食啊。於是咪饿死囉。呢、這个比喻就係话光光啊有福报唔够㗎。有现世缘先至可以令你嘅呢一个福报啊得到享受。如果淨係人哋成俾你整好晒俾你，但你冇一个缘去到享用佢，你还是无法享用呢种福报。咪以上呢所讲嘅就係、是佛教对财富的睇法。咁以下我想好详细咁将佛教对财富的各种睇法一一向各位介绍。财富是佛教许可的，但是非法的财富呢佛教就不许可了。那究竟什么是非法的财富呢？就是这种财富在国法虽然承认它，但是佛法呢就认为不可以的。譬如赌场啦、夜总会、酒吧、还有那些、宰杀动物的地方、渔猎、这样。那这些呢在国法呢就准许营业聚财致富，但是站在佛法慈悲济世的本怀，这些是不可以的。那另外有些财富佛法认为可以，但是国法又认为不可以的。宋朝的永明延寿禅师，他为了放生甚至将国库的金钱都拿了出来用，虽然放生是可以，但是善用国库的钱财就违犯了国法，所以呢亦都算做是不可以。以非法而致富的财富呢是有十种，这些呢都是我们不可以取的。那是哪十种呢？第一就是窃取他物，小偷啦、盗窃啦、顺手牵羊啦，或者执到人家的东西不还给人呢，凡是有主的东西不得到物主的同意就私自据为己有，这些都算做是窃取他物。虽然你拥有了他的财富，但是这些是不合法的财富。第二，违法贪污。违法贪污所得到的东西都是不合法的财富来的。就好像现时有很多人用不合法的手段，譬如好像走私、贿赂、漏税、各种违法贪污的所得，这些都算是非法的财富。第三，抵赖债物。譬如好像经济罪犯恶性倒闭标了会就一走了之，开了支票又不兑现，违反票据法，这些抵赖债务没有信用都是属于非法的财富。第四是吞没记住。人家摆些东西在我们那里、或者是摆啲钱财喺我哋嗰度，就将人哋嗰啲钱财物件没收咗。就好似台湾不久以前有两个名人，一个呢就叫做萧孟能，一个叫做李敖，佢哋两个打官司喎。佢哋两个打官司就係因为呢一种吞没记存而引起嘅官司啦。喺佛光山有一个孤儿院嘅，咁有一个爸爸呢就好老啦。咁将个细蚊仔呢就带去佛光山嘅孤儿院就俾我哋养。佢又有房屋有银行有存款。咁佢就委托朋友咁话，等我嘅细路仔长大之后呢就交晒俾佢啦。 但是当那个小孩子的父亲死了之后，他的朋友已经将他的财物就吞没了。等到个小孩子较为长大去拿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肯还给他了。这种就属于吞没寄存，也都是不合法的财富来的。第五就是希望共财。譬如大家合作做生意赚了钱，应该将所得的利益是大家平均分配，但是有些人呢就将大部分占为己有，小部分才分给人。又好像兄弟姊妹分家，祖先的产业是应该大家公平分配的，不过呢又有人自私了，希望自己分多些，等其他兄弟姊妹分少些，这种是属于希望共财，亦都是不为佛法所用的。第六就是因便侵占。哪种就是呢，好像假公济私啊，为了自己的方便呢方便呢就去用啲公款啊，盗用公款啊，盗用公家嘅嘢啊，报假账啊，报嗰啲假嘅出差旅游费啊，或者是回佣啊，咁样呢啲呢都系属于非法嘅财富。第七系藉势苟得，即系呢藉住自己嘅势力啊苟且而获得嘅财富，呢啲都属于非法嘅财富。譬如有啲做公务员，但系佢就唔守规矩啦，人哋呢来到办事，他就因为恃住自己有个位呢就故意要找人麻烦，刁难对方，令人哋呢种种不方便，要逼人哋俾啲红包佢，俾啲钱佢，先至肯同你做妥啲事。咁呢种呢就叫做借势苟得。咁仲有好多譬如恐吓啊、敲诈啊、勒索啊，咁呢啲统统呢都系叫做藉势苟得㗎。第八种就系经营非法啦，好似有啲私造酗酒啊，贩卖毒品架啲吗啡啊，或者经营啲地下药厂啊，咁呢啲都系属于非法嘅。至于第九呢就系诈骗投机啦。有关诈骗投机呢，我哋喺报纸上呢时都会见过㗎啦。咁有一段咁嘅故事嘅。我只要讲呢段故事呢，并唔系有意话某一个行业嘅人呢系咁。只不过呢系啱啱呢个故事系咁啫。事实上呢每一个行业都是有好人有坏人的。据讲呢天堂和地狱中间就隔了一埲墙的。有一天呢台风就将这埲墙就打冧了。天堂就有个玉皇大帝，地狱就有个阎罗王。两个呢都非常着急。因为如果这道墙一冧了，天堂的人就会跑入地狱，地狱的人就会跑入天堂，乱晒笼怎么办啊？所以双方研究快啲推选一个代表计划呢将呢一栋墙再建立起来。研究嘅结果呢就天堂同埋地狱各推出三个代表。第一个代表呢就是银行家。点解呢？因为起墙呢就一定要钱㗎嘛，所以就搵个银行家啦。第二个代表就是建筑师。因为建筑墙呢系一项工程，必须要由工程专家嚟到起嘅。而第三个代表就是律师，因为建好这一座墙建好之后又要研究一下这埲墙的所有权，究竟天堂和地狱占多少，于是找了个律师。至于呢地狱的阎罗王就派了三个代表天堂那个玉皇大帝就很久都不派出代表，阎罗王就很生气很生气，就打个电话给玉皇大帝，他说喂，你再不派出代表，以后天堂和地狱混乱的后果你要负责。玉皇大帝就觉得很抱歉了，他说唉，说你听啦，不是说我派不出代表的，老实说你听啦，在天堂道呢根本找不到这三种人才的，因为银行家就专门剥削人的钱，他们又不会来天堂的啦，建筑师就偷财偷工减料，那么多罪过亦都不会生长在天堂的啦，咁至于律师又系专门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嘅，所以亦都唔会喺天堂，所以我哋呢度就派唔出呢啲代表啦。咁当然呢一个呢系一段笑话啫，因为银行家里面嘅慈善家、工程师、建筑师、律师中嘅慈善家都系好多㗎。咁其他行业类似呢啲银行家、工程师、律师一样嘅营业行为呢亦都唔能够话冇噃。咁所以呢只不过讲明一下，任何一啲诈骗嘅行为营业所得嘅嗰啲唔啱嘅财富，虽然佢做嘅工作冇乜问题，但係佢嘅行为系 欺诈嘅咧，都系属于咧非法嘅财富噶。咁第十咧就系赌博淫业啦，嗰啲赌场啊、舞厅啊、啊嗰啲红灯区啊呢啲所得翻嚟嘅财富咧，都属于系非法嘅财富噶。咁刚才讲咗咁多都系非法嘅财富，咁究竟佛教又认为边一种去到得到财富嘅方法先至系啱嘅呢？刚才呢都已经讲过啦，财富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的，不过君子取财取之有道，以佛教里面的发财方法来讲呢，我是愿意提出六点来的说明，其中前三点是一般世间所共有的发财方法，而后三点呢就是佛教的发财方法。第一点就是勤劳，所谓黄金随潮水流来，你都要及早将佢捞起至得㗎，所以财富都系落在勤劳人嘅手里嘅。中国流传一个故事系咁话㗎，佢话有个马，佢呢就过咗身，就交代嗰个儿女啦。佢话我哋葡萄架下个地底嗰度呢就有好多黄金啦，咁咪於是嗰啲仔女咪日日去葡萄架下嗰个地下度搵囉，搵来搵去都搵唔到啲黄金噃。边度有钱啊？边度有黄金啊？事实上咧，就葡萄架上啊，系结咗累累嘅果实，嗰一啲咧就系黄金啦。第二系节俭，节俭系可以得到财富噶。节俭唔系净系话喺金钱上节俭，嗱，爱惜时间咧，节俭时间咧，咁时间咧亦都系财富噃。仲有唔好滥用感情。感情都要节俭噶噃，因为节俭咗感情，你系会拥有财富噶。你嘅生活上嘅物欲亦都要节俭。总言之，人生嘅福报系有限，银行就算再多存款啊，终于系会用尽嘅时候，所以一定要留翻啲喺度，以备不时之需。第三就系宽口啦，嗱，说话宽口会获得财富。处世与人宽厚亦都获得好多方便，而方便呢就是财富啦。仲有我哋交朋友要宽厚，处世要宽厚，所谓居心仁厚是能够获得富贵的。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这个不单只是我哋中国儒家做人处事的方法，亦都是佛教发财的方法。第四点就是信心啦。佛光山在中国电视公司呢有一个节目叫做信心门的，信心门节目一开头就咁话啦，话信心门里有无尽宝藏啊！你有信心，财富就喺你嘅心里边。唔单止对宗教嘅信仰有信心，对事业、对道德都应该具备有信心。对于凡系慈善嘅事情，就算受咗委屈，都唔好退失信心。第五，结缘，结缘呢，事实上系发财最好嘅方法嚟嘅。嗱，我同你讲几句嘢，呢啲系语言嘅结缘。你同人点头微笑，点头微笑都系一种结缘嘅方法。你唔识路咩？我带你去讲你听，亦都系结一个缘。遇到困难啦，我嚟帮下你忙，亦都系结一个缘。在呢个世间上，要有缘先至能够生存。有好多人啊，为咗他人做事方便，咁因而咧就能够结好多缘。第日咧。佢自己做事方便亦都系因为佢结咗嘅缘好多啦嘛。就系、是、谈到佛法都好啦，根本嘅佛法呢就系话宇宙万物之所以存在呀，就系、是、有因缘嘅存在㗎。咁因此我哋要发财要生存，亦都系要结缘，结缘系好重要㗎。